我们今天讲的是那个最后一堂课，那我们的题目还是宣教护照跟宣教，我没有特别再给他一个分的题目。可是我想今天我们会延续上一期我们讲的中国的一些文化，跟我们在跟别人讲福音的时候很可能碰到的一些回应。那我首先介绍，我们宣教呢有所谓的同文化的宣教。同文化的宣教就是比如说我跟我的父母，我的邻居，我的同事，这样全福音是我们都是华人，我们的背景相同所以我们是少了一些因为大家背景差不多，所以少了一些文化上的冲突所以在这方面同文化的宣教对今天我们一般来说刚刚开始做福音工作宣教工作的人都会以首先希望做到这一点的。那近文化的宣教呢以前呢我们会说，比如说在中国内地的人会像缅甸的，会像越南的，会像那个老挝的一些，就是我们靠近那个地理环境很接近，以及甚至乎我们祖宗的文化有一点彼此的沟通的，所以会对这些的社会我们会分享那个福音，跟像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会碰到一种的情况，就是多了一点文化上的事情，而且因为有一些社会伦理上有一些不一样的安排不一样的情况。那今天我们最后我们会讲一下今天我们的近文化宣教可以包括什么那另外一种跨文化宣教就很明显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如果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像美国人传福音，像欧洲人传福音，或是像那个阿拉伯人传福音，像犹太人传福音，这些都是跨文化的。这些除了文化上会有不一样的情况，更多的还牵涉到那个语言的。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就算我们了解福音，如果现在要我用不要说阿拉伯文或是希伯来文，就要我用英文去跟别人讲清楚那个福音也不简单。所以这个除了文化还有语言沟通上面的问题。我提出来这个是想跟大家讲，当福音最初我们上次稍微讲的有几个宣教士，当他们来到中国最初，我们很清楚他们都是跨文化的工作，对不对？因为他们是从英国去的，从美国去的从西班牙去的都有。可是他们对我们的中国文化，我们上次讲了，最初在大城警教的时候，他们完全连语言也不学，所以变成他的那边的发展是很限制的。然后来当他们愿意学了语言，我们就看到近代的宣教士有一些是他真的把心放进去，无论是马里逊，无论是戴德森，我们都看到他们的那个摆上，他们除了语言以外，他们有一些还故意的，比如说我们说他们把头发留长跟中国人一样清朝的人一样说那个辫子然后穿中国人的衣服，这些都是他们真的愿意从文化上去认同可是我们知道，当我们说我们有那个，当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福音本身我们是独一的真神，然后有一些在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的问题，跟我们中国人一些的文化的背景会有冲突的。那其中一点我们知道，曾经在中国的宣教的施工上，那些宣教是碰上很大的问题，就是祭祖的礼仪之争，是因为这个礼仪之争呢，康熙把宣教士都赶出去了，然后到清末明初的时候，也因为这个祭祖 的礼仪之争，引起很多的一个的清末民初啊，清末，
明末清初，
明末在清朝前面，
啊，不是，我是说明啊，民国的民，民国的民，谢谢大家提醒，祭祖的礼仪之争呢，它主要有两啊，有那个啊，我们一般中国人传统是说有孝道，我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孝敬我们的父母的心，那个孝道的啊一个心，然后有一个所谓的慎终追远。那这个实际上还有一点是我们后来演变的，就不单是孝道跟慎终追远，而且加上了一些民间的祭的一些礼仪。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因为上次我们说徐乐文化冲突也有一些的社会伦理的问题，特别是当时的政治问题，我们上次有讲他们宣道是跟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进来，所以我们最初一直把宣道是就是说他是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其中一个工具。好，可是我们上次有提过，我们看到宣教士在他们母国也在反鸦片战争，哈，所以是他们自己也反对政府那些啊那些用军事来侵略中国的一些行动。可是他们在祖国反那个鸦片战争，当然没有给我们中国人纪念，因为我们中国人受害的是他们的那个法律，所以变成在宣教的事情上面，这个是啊，他们在国宣教是在他们自己英国本土的那个反鸦片战争，对我们中国的福音朋友或是影响不大，所以在我们中国国内还是有那个反对那个宣教士，觉得他是帝国主义的其中一个。可是我们也看过上次，就是说这些宣教士对我们中国现代化，无论是教育、医疗跟啊很多社会上的一些的慈善的工作，我们都看到这些都是宣教啊是教会这些的摆上，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处理了。就是如果我们像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有一些还记得，特别是老人家，因为他们经历的那些期间，他们很多就会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在这边。那今天我们还没有讨论的就是那个祭祖跟那个啊慎终追远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看这个。我们先来看一下，实际上孝道，我们知道当我们说我们是留着我们父母的血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孝敬他们、纪念他们，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如果上社会道德上我们用一个好的方法来表达我们的尊重跟纪念他们，用一个很慎重跟真正的纪念的方法，这对我们啊的文化，对我们的社会伦理是有很正面的影响。所以当我们中国人很坚持这方面的时候，我觉得不是一个啊不是一个不好的文化现象，是好的。反而啊，我听说有一些就是在国内很不幸的，就是在有一段时间民革的时间，就算啊有一些的当时的一些年轻人他们给煽动了，就连自己父母的那个坟啊、那个碑啊那些都牵起来了。那、啊、这个已经是现在过去，我们也不是在这边讨论这个问题。可是我想首先肯定，就是孝顺在我们中国文化上边，我们是可以有一个肯定的态度。可是啊，有些人误会以为我们圣经信耶稣的人回来就不孝顺父母，不纪念我们的的祖先，这个我们要从圣经去看一下到底圣经是怎么讲。实际上圣经里边，我们基督信仰的里边，从旧约很早很早以前已经是把孝道看得很严重的啊，在旧约里面，我们从创世纪开始， 我们知道约瑟当他被卖到那个埃及的时候，被卖到埃及的时候，他后来他的兄弟来了，他希望认回他们的他的父亲，借他的父亲去埃及跟他一起生活。然后到他的父亲死了以后，他特别向法老要求给他们的兄弟一起回去葬他的父亲，而且他在那边也表示了哀哭了7天。那我记得当我我们中国人肯讲究这个我们父母啊或是亲人死的时候，我不知道国内可能没有这个现象，现在因为我听说很多这一方面的礼仪曾经都给禁止了，可是现在开放我知道又开始有了。那个时候我爸爸跟妈妈都刚信主，然后我们兄弟姐妹因为都是基督徒，我们就决定要用基督教的方式来行礼。那我妈妈呢，就有我们的亲戚就指责我的妈妈，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呢习惯他们就要请那个和尚啊来做那个要，然后要大家要哭，他们还会帮你哭，就是就算你的亲人不哭他还会帮你哭。他就觉得在那个仪式当中越哭得厉害，就表示你们对你的亲人是最好孝顺最尊重他们。所以当时我们用基督教的方式的时候，他们就有人指责我的母亲，就说你这样子不对，让那个孩子苦搞，就是让他们不表示孝顺。我的意思是在这边我表明基督教本身也是很重视当我们的亲人去世的时候，我们要按理来把它葬了，然后我们心里面的哀痛在从旧约开始，神已经了解而且也知道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哀痛哈。可是这个我们要明白，所有的这些东西如果我是故意做出来的，像那个我的亲戚指责，就是有一些人行礼的时候他是故意请人来哭，那是不是他自己真的哭了？那不是，对不对？那这样子的一些礼仪是不对的。那可是我们自己心里边的忧伤，这个是很免不了的。我们曾经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说过，我们基督徒的丧礼跟一些非基督徒的丧礼有一些的分别，就是基督徒的丧礼看到哭的情况很少，而且看到那个他们有一些还欢喜快乐。那我们强调的欢喜快乐是因为我们有盼望，因为当我们知道神再来的时候，我们亲人还会跟我们一起复活跟神一起复活，我们再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这个盼望会帮助我们，这个死不是永远的分别，而是我们会跟他重逢的。所以有一些我们可以说我们基督教的悲痛的那个仪式没有中国传统的仪式这么强烈，是因为我们有盼望。可是不是说圣经告诉我们那个不是说你的亲人死了你不能够哭或是不应该哭，没有。圣经告诉我们人的哀伤是正常的，因为尽管我知道将来会跟他重逢，可是当你的亲人，我知道父母送你来美国读书的时候也会哭，对不对？就是当你在同样在世的时候，当你们分开的时候，你也会有那个离别的那个伤痛。所以伤痛是我们是正面的一个方法海山我丈夫曾经告诉我，他妈妈死了以后他差不多有6-7年一直心里边都一直在挂念他妈妈。然后我妈妈过世就在Fremont Washington Hospital 那边，我现在每一次开车经过我心里边都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可是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明白如果你从心里边发出真正的那个挂念那个悲伤这个是很正常的。 可是我们基督徒在那个悲伤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有盼望，因为我们将来会跟他重逢。哦，然后在出埃及记已经在讲，刚孝敬父母，洗礼的预计，在耶和华里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啊，圣经也有很松的一个诫命的，哈，那这个是旧约里面的。新约呢，马太福音里面就讲到，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这个是很严厉的，哈。然后以弗所书啊六章一到三节啊，我们一起来念了。我的国语太差
了。
好，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是一个大应许的诫命，孝顺在圣经，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是很正面被肯定的。这个是神给我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而且我们知道在十诫里面，啊，有十条诫命，第五诫就是当孝顺父母。好，我们刚才讲了圣经，我们基督的信仰很看重教导，可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也曾经跟人讨论这个问题，这里也请大家读一下。
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为你的，已经做了奉献，他就可以不孝顺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伪善的人呐。以赛亚只说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有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教导，所以败坏是王的。
对，我想啊，这个全我遗传呢，啊，他们的啊文字的原意就是一个传统，就是按照传统来做，就是以色列人还也是要奉养父母的。可是他这边耶稣特别，因为在这个文章之前后，他们就批评耶稣的信徒，就是啊不守那些的啊他们教戒条里面的那个啊那个啊教导啊那个规章。那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如果按着传统说你做了这些事情，你就不真的去孝敬父母，那这个你是假冒为善的人。所以我们知道基督教的信仰不单是要我们孝敬，而且要我们发自内心真的去孝顺，而不是只是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这里你只是给他供养给他钱了就不孝顺，这个是废了神的诫命。所以我们说，我们常常要当我们要守圣经的神的一些教导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发自内心的去做，而不是守那个形式，我们不是只是做给别人看。我们回来看中国的孝道，曾子孝有善大孝，捐嗔其气不与下其下人养。那这个就是最基本的最低的要求，就是要养活他们，然后其气就是不会做一些事情让我羞辱我们的父母的。那就是如果我们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啊，违法了一些的这样子的东西，就是让他们受辱，这个 是受辱啊，受辱受辱然后这个就是其次的，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尊敬他们，我们要大厦，我们要尊敬他们，有一个敬重的心啊。很多时候我们今天说父母老了，有些时候特别是我们当中有些受教育受的多一点的啊，我自己就有一个不好的见证。以前我们常常说，就是觉得父母受的教育低的时候，有时候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很尴尬，介绍 爸爸妈妈给别人认识的时候，然后我妈妈都可以，你知道妈妈都是比较啰嗦一点哈，比较多话一点。那当他们在啊跟别人讲话的时候，我就说哎，他你讲什么嘛这个跟今天我们知识分子好像说啊是不是给我丢脸呢？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心里边因着自己受的教育或是我们今天的情况，我们看清了我们的父母。所以今天我们说当我们的父母老人家在家的时候啊，我们要记得有些时候不是说他老了，有些以前中国人的社会就是说老人家行路比我比较过潮，比我们行路要多，他吃盐要比我们吃饭要多，就是他们这个人生的经验是有一定的啊，对我们家里边是有一定的帮助。这些他在这边也是说啊，要我们真的明白孝顺，我们要尊敬我们的长辈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选位，孝之耻也，就是我们要爱惜保重我们自己，然后这个是孝顺的最初，然后立身行度，扬名后世，以贤父母，这个是孝之终也。而且我们知道在以前中国人的仪式当中，生事之以礼，死后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个最大的这个祭之以礼是我们后来引发我们最大的那个礼仪之争的一个问题。这个论语开启这个祭之以礼的时候，它的原意是说我们要按照那个死的长辈他那个身份，他那个辈分，他的那个在家庭里边的情况来做那个祭念。那最初祭天的祭礼的里边只是祭拜天，就是敬拜上天。当时候中国人的文化里边说他们相信上天有一个上帝，可是他们不一定知道就是这个上帝就是我们基督徒信的那个上帝。可是最初我们中国人也是祭拜一个上帝啊，我们知道最初的时候在天堂那边他也不放那个任何的偶像的，他只是说那个天堂就是向天献礼的一个祭坛。所以最初中国人祭天也不包含那个偶像在里边。这个祭礼了到后来就也会祭念那个祖先，可是是纪念他们特别行德行功立功的人的祖先。那直到后来他们加上了一些民间的一些的宗教的礼仪，所以到最后现在我们说我们有些的宗教的礼仪在葬礼在纪念的时候会给他张香啦，烧纸钱啦，还是祭物啦，还有什么时候要做什么，很多是受了后来那个儒教啦，民间的佛教也不是全真正的佛教。我们之前看宗教比较的时候知道的哈，最初的宗教佛教是也不会做这些的东西，因为他不以为那个人是神，所以他们不会做这些事情。可是后来演变下来就变成很多民间的宗教的礼仪混杂进去，所以不真是我们最初礼记论语那些我们中国人传统真正要崇拜的一个礼节。在礼记上也说万物本服天，人本服主，所以配上帝也，朝之祭也，大报本凡始也。这个本来就是说我们祭念主的时候，万物本服天，就是祭主就是顺道去我们要祭念我们的天。好，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初中国传统 的时候，最初的一个礼节，到后来就问敖了。那在圣经里边啊，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啊，他强调，当我们不能够爱我们看得见的人的时候，又怎么能爱那不见的神？这个原文的圣经，我们在这边引用的时候，是说他，你如果不能够爱你的弟兄，他同样的跟我们一起生活在地上，如果你不能够爱你的弟兄，不能够爱你看到的人，你借助的父母，你怎么能够看啊爱那个看不见的神啊？这个是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常常表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边也说，当我们能够像莫长老今天说，当我们在对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那个忍耐，我们能够活出那个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活出基督的爱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祭拜礼仪慎终追远，在这边我们传统的那个仪式，它是本来也不是说要做这么多这些繁文，我们说繁文缛节的一些的事情，然后圣经也说我们要今天就爱我们身边的人，孝顺我们身边的人，而不是说啊等到他死了以后才做这个事情。那祈堂里边的主谱，我们中国人很看重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家里边有没有主谱，我相信听说就是今年啊，经过这么多的中国的战争啊，很多的啊事情以后啊，族谱我不晓得还有多少的人还会剩下，还会查到这个。我记得我啊，我跟我爸爸来美国之前回乡去看的时候，因为我爸爸是他那一辈的独子，所以我们就回去想找那个族谱。可是啊，那个时间已经没法去找到，所以啊，然后我们啊，我妈妈那边的族谱她反而可以找得到。那个他们就说，那个族谱你拿出来了以后，你查到哪一个，就是很可能查到某一个公主，可是在之前呢，他们就没法去记载。所以族谱呢是有一个一定到某一个时间就停掉了。可是圣经里边有没有？圣经里边我们看到很多家谱哈，我们特别看到路加福音3:23啊，你们有圣经你可以打开，不过实际上我想很可能很多都记得那个地方哈。路加福音23那边是耶稣记载耶稣的族谱，他从说耶稣开头传道的时候是年纪有30岁，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利的儿子。他那边指出耶稣最初是啊，在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然后一直到38的时候，他说以罗子是瑟特的儿子，瑟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在耶稣的族谱里边，我们看到圣经里边我们很清楚的说，我们的祖宗最初的源头是神，是上帝。我们不是停在某一个的公主的当中就停了，我们查到耶稣本身就是一直查上去，就是亚当的儿子，然后亚当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本身的一直查出去的根源，就是我们每一个都是上帝的啊，都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纪念我们的祖宗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休息慎终追远的时候，我们要么就追得到最根底的情况，就是追到上帝。好，我们上期也讲过，在基因里边啊，甚至乎上期讲文化的时候，我们也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包括中国人的民族，都是神的儿女。好，祭拜，今天我们看到祭拜的仪式有一些是错误的一个期盼，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些的 祭拜亡灵的时候，他们烧香烧纸烧那个纸折的衣服啊。国内现在有没有？不知道，也有，有哈。我们香港那个时候也有烧什么汽车，然后烧汽车还要烧鞭子，就是那个，
还要烧这个，
对，
烧手机，
然后呢，还要我们就有人说烧，他大概还要烧那个油站，然后或是烧那个啊汽油。不然的话他有车子也不法没法开这个是说少哈，我们知道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啊烧香啊那些是希望死的人可以香就是他们的食物啊，他们吸收了一定的香气了以后他们可以成那个仙成佛这样子。然后很多的长者反对我们儿女信主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就是担心死后没有人祭拜，会变成了饿死的孤云。还有一些死后之后有人带路啊，所以我们说要烧一些的东西给他，让他带路，可以带他去啊。平安的走个什么泪河桥啦，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那啊，对，还有就是葬礼的仪式当中也有的，就是要那个孝子要带着他，然后要回家，要告诉他哪里是他的房间，哪里是什么东西啊，然后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礼俗，好。那然后也有一些的礼节是特别希望死后我们能团聚一起，将来就是比如说我爸爸死了以后，他们说是希望我妈妈死的时候也能够在里面跟他团聚，实际上这个跟他们自己的那个习俗也有冲突的，因为他们很多就是要轮回嘛，他们就是有一些民间的讲法，就是人会轮回，他的下一生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啊，你根本不可能一定碰上他，所以这个团聚的是自己本身也有一个冲突在里边的。事实上在这三个大的祈坛里边，在中国传统的信仰当中是完全破灭的，像烧东西给他们，我们知道这些是不可能的，然后啊，死人带路，活人都从来没走过怎么样带他们呢，所以这个也是根本不可能的。那轮回的说法是这些传统的民间信仰自己的一个讲法，然后他们怎么样就可以这样子去团聚了。这三个大的传统，这其他在中传统的宗教信仰里面都没有的。那然后还有第四个，我们知道当我们祭拜祖先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常常希望我们的祖先，我们纪念他的时候，他们会保佑我们啊，保守我们，这个是其中一个啊，我们祭拜祖先的时候礼仪上的一个祈祷。我们知道，这个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死之后去哪里？在《乐伯记》，他那边说：“云彩消散而去，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他不再回自己的家，他本地也不再认识他。”当我们人死了以后，他不会上来，不会再上人间，他也不会回自己的家。这个是乐伯记已经写了，乐伯记是我们圣经里面最早的一卷书。好，约翰福音新约里面耶稣告诉我们啊，你们一起来念吧。
在我父的家里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好，在这边，对。我们在这边看到人死之后是没有工作的，没有知识的，也没有智慧的，是睡着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很多都说人死的时候圣经就用人睡了来形容，我们知道人睡了等候主再来接我们。这边有一些的讲法，我有很多的福音朋友在问，就是人死了到主再来之间这段时间人去哪里。那我一直我知道的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人死了就是睡了，所以我自己 的了解是人是不会去哪里，就是他是睡了然后再等候主再来。然后我们知道他既然睡了他就不会管我们人间的人，因为他没能力也没法子去管。那他也不会就是有一些灵媒啊或是什么，就是我们希望他叫他上来，这个我们知道事实上也不可能的。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拉撒路跟财主的那个故事，你们有记得哈？他那个就是说那个财主拉撒路死了以后就下到阴间，他就看到很辛苦，想喝水也没有，然后就看到那个财主跟在亚伯拉罕的怀里，然后呢就说我们在那边知道有这样子的讲法，就是有一个讲法就是人死了以后是去阴间在等待，就是阴间有分开一个是受苦的地方他不能再来到人间，可是如果是信主了以后他是在一个乐园也不是乐园，他不是称他为乐园，他是一个好的地方，然后可以躺在我们的一个先祖的跟他们在一起，然后是有一个好的环境。可是这个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边是神是一个比喻，是一个故事比喻是告诉我们死去的人我们不能够干预活的人的生活，所以我们听到那个财主的说法就是他不可能回去跟他在的家人叫他们要信耶稣不可能。那是不是代表真的有一个在等待的时间当中有一个这样子的阴间呢？圣经里边没有在多的地方在介绍这个事情。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时候他就会把死去的人我们说圣经里边很多地方形容的是睡着的人把他们叫起来，就是重新让他们得到那个肉体的复活。可是这个我神学家也有不同的讲法，所以我不在这边去评论，只是他那边有讲一点很清楚的，就是死去的人不能够回家，不会回家，也不会，当然他既然不会回家也不会去到地上，所以他也没能力去保守祝福我们活着的人。
旧约里有一个扫罗，不是后来就是叫一个雷霆的人去把撒母耳叫上来。
对，这里有一个这样子的例子，因为可惜圣经里边其他的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不要我们招鬼所以那个王扫罗他本身那个时候也是不符合神的心意，他也是，所以他向神求神也没有回应他可是那个撒母耳上来以后也是在指责他。我不敢肯定，我们知道我们不限制神的能力，神是告诉我们不应该招鬼，所以那个被召上来的撒母耳到底是真的撒母耳还是不是，我不敢讲在这边，因为我觉得神，我们不限制神，神要自己有一个特例是可以的，可是按照圣经其他地方的教导， 神清楚地告诉我们不应该招鬼啊。所以这边我不能够，也不能够肯定，因为圣经里面也没有说很清楚的说明这个被召上来的撒母耳是不是撒母耳，而是邪灵还是怎么样的，我不敢讲。可是我们知道圣经是有这样子的记载，所以我只能够告诉大家，圣经所有其他的地方都告诉我们不应该招鬼，因为招鬼那个我们说要叫亲人上来的那个，我们是叫不到他们的，因为在圣经里面说他们是阴间了以后不再上来了，所以我们是不会叫到我们的亲人上来的。所以圣经也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要招鬼。好，所以这边我就只能够解释到这边。然然后除了这个所希望他保守祝福我们啊，这些的或是一些的礼仪上的情况啊，在圣经里边清楚地告诉我们凡我们在基督里边有自由，我们在基督里边有自由啊，我们在灵前的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对，二十三节他那边说凡事我们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到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我觉得今天早上莫长老也在讲这个，实际上也有一点，就是我们要求别人的益处。这边引用这个例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神一直教有一段时间在那个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常常因为本身的那个地方是很多是拜那个其他的宗教，有很多的祭拜的仪式，所以他们常常去有一些的困惑，就是说他们祭拜的那些肉类他们差不多所有的食物都在拜过其他的偶像的肉，就拿到市场上去卖。那以色列人呢本身是很守旧约的律法的，所以他们不洁净的东西他们不应该吃，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有很大的争论，就是说到底我能够不能够吃，就是从那个市场上买回来这些祭拜过其他偶像的那些食物。那当时候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十章里面大部分的篇幅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就是这些我们的信徒应该怎么样去处理了。那我们在这边指出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那个祭祭的礼仪如果你们有亲人有这样子的习俗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们无论是清明啦或是过年节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的食物是先奉过给那个祖先然后或是树木的时候先寄奉过给那个使者，然后才来分给大家吃。那有一些是说那个礼仪之争的时候有一些的说法，就是说比如说我去到因为我要孝顺我不然我就跟家里很起很大的冲突，那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要不要去坟墓里边向那个坟墓来跪拜，或是他们来那个奉祭的那个死人的那些食物，那些或是一些的祭祀什么什么诸君啊什么什么门神啊那些的食物我们能够吃吗？所以这边他告诉我们这些的食物他就算祭奉过其他的偶像，我们知道这些的因为这些的偶像只是偶像， 他们没有能力，这些的食物，他说你祭拜过，他那些食物本身也没有能力，不会说，像有些人的说法就是啊，你拜过啊那个啊某一个啊神灵，然后就拿来治病，因为他带着那个能力来治病，都没有的。也有一些就是说我拜一个祖先的那个食物给孩子吃，他就快更长大了。我们知道都没有这个真正的能力在那些食物上面，所以他这边整个哥林多前书十三里面都解释给我们听，这些的食物这些的东西背后没有灵力的，没有，不会对我们的身体因为拜这个而造成对我们有祝福可是有咒诅，可是而且他告诉我们，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都是有能力的，我们都有神的保守在里面，所以我们不需要，我们可以尽管去吃这些东西。可是他提出了这个凡事都所行但不都有益处，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然后他还有啊，在十章里面还有讲到我们都可以做，但不要表解，不要叫别人跌倒，所以他还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如果我们谢恩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担心我们 谢个恩的食物被人 诽谤被人、啊、不祝福了这样子。那所以这个提出来是希望当我们去面对譬如说我们回家，我们的父母希望我们祭拜他们，他们还没信，那我们很多时候做儿女的有这个挣扎在里面，就是当他们要行那个祭拜的仪式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立场来处理啊。他最后啊，那个十章里面也说过，不去是犹太人，是尼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是不要使旁边的人跌倒，这个是我们自完全的自由，可是我们的自由受限制，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爱世人，所以我们也匹配神的心意，我们要考虑旁边的人的情况。好，那回过来实际的问题就是说啊，我们怎么样看这些的情况？那啊，我记得 Balex 曾经啊给我们一个实例，他说我们可以用一个准则啊，就是说你所做的事情你会做在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吗？就是譬如说你父母还没死的时候，你会把这个事情做在他身上吗？那当你要去祭拜纪念你的父母或是你的家人啊，希望你要去祭拜你的外祖父外祖母或是亲人祖先的时候，你想一想那个做法啊，会不会让人跌倒，然后想一想那个做法是不是你会坐在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因为你是要纪念他。他说你纪念他就是如果他在生的时候你也会对他这样子做，你可以做。譬如说他说张商烧伤，烧伤我们会对着我们在山的人，无论是你的祖父母还是你的父母，你会烧伤给他吗？
不会。
对，可是你会送花给他吗？
会
啊，这个比较容易解析的一个例子。可是啊，我们说要不要跪拜，我们知道以前有一些保守的家庭啊，我嫂嫂最初嫁到我们家的时候，过年的时候也会跪下来跟我的爸爸妈妈啊给他查课，就是有一些好像眷进老人家，就是在那个保守一点的家庭他会这样子。所以跪拜是在他在生的时候我们会做，那这个就是有些人有一个挣扎，就是如果他现在死了，我们在墓前我们要跪拜他吗？我们前面说过我们圣经里面的教导很重视的就是我们发自内心，我们当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是做一个形式，还是在纪念我们真的纪念我们的祖先或是死者的话。好，所以譬如说啊，我们军人啊，亡命纪念日，我们向那些死者鞠躬啊，我们也看到外国人也会鞠躬。那我们知道外国人鞠躬就是他们基本的礼节，外国人来我们中国见皇帝的时候也不愿意跪啊，可是我们中国人见皇帝的时候会跪，就是同样的理由，就是当我们父母在生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做这个事情？如果会做的时候，我们用什么心态来做这个事情？这是第二点。那刚才说了，我们不会烧伤给我们的再生的啊，他还没死的时候，我们不会做这个事情，所以变成我们选择啊。譬如说，可是有一个笑话哈，就是说，如果你父母是对花敏感的，再生的时候你也不会送花给他，那他死后你也不需要送花给他，对不对？所以这只是一个准则，对。
但是种花不一样啊，你生的时候会送鲜花吧？你不会送白花吧？但是他们死的时候，他们送的就是也有鲜花，但有白花，那不是你不是也有这个悖论在里面吗？
是，所以
那你就不能死，那些基督徒也不应该送白花了，就是这样子。
白花是什么
颜色的花？
白颜色的花，我不知道。
不是，我是指。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同样的，就是如果这个纪念，就是如果你能够在他在生的时候你送给他，因为我们说我们的出发点纪念我们的先人，
哈，
我妈妈最不喜欢白花，我妈妈死的时候啊，她灵堂所有的东西我们都用红色的，虽然她是死了，哈，我们是办双礼，可是我们都是用红色的花。因为他生前最不喜欢白花，那可惜反过来，如果有一天我死了，请尽管送白花，因为我在生的时候，我十分喜欢白色的东西，白色的花，那个白色的 lily 那什么，还有那个叫腊八花还是什么的，就是我们门口也很多的那个，我最喜欢那个花，所以如果我死后你用这个来纪念我。感谢你，谢谢你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准则，就是你想想看，你要纪念他生前的喜好，是可以作为一个这样子的考量。啊，我个人很喜欢这个图画，他这个图画是很明显的是他生前在做，我们是做一个的传统，一个的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少。啊，教化就是教我们的孩子，我们怎么样尊敬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的老人家，我们替他洗头洗澡说衣服，我们的孩子看着也向我们学，就是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孝顺我们的父母，来孝顺当他还在生的时候我们怎么这样做，这个是影响我们的下一代会怎么样去做。所以我们知道今天西上烧香啊，那些东西烧纸烧什么，我们知道整个说环境保护的时候已经在一直说不要做这个事情，还有在湾区还要空气污染，还不要叫我们不要烧这些东西，所以烧什么东西的时候是这个反而比较很多理由，当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们很多理由可以跟我们的家人在讲，如果他们要我们做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解释给他们听。可是我们知道有些烧就是有些什么祭拜啊跪拜啊那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去有智慧的处理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圣经里边也告诉我们要孝顺，而且圣经里边告诉我们我们有自由做所有这些事情，可是不要让别人跌倒。所以巴里他自己做的见证，他是告诉我他家里因为他爸爸妈妈都还没信，然后他们以前他们也会拜那些什么祖宗啊那些东西，所以他每一次吃饭的时候他们过节啊什么的时候，他回去他会啊，他家里的人就会叫他做这些事情。 那他有一期他就是也是吃那个祭物，就是他们奉献的祖祖先的那个食物，而巴里坐下来就吃了，因为对他来说他觉得没问题。啊，然后他妈啊、不晓得其他哪一个家人就问他，他就说啊、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不应该吃这个东西啦。那他啊巴里就回应了，他说你到底是想我吃还是不想我吃？我觉得我是基督徒。我知道这些东西背后没有什么灵的力量，我知道这些的偶像是没有不是神灵，所以你拜过还是不拜过对我没分别，我尽管去吃。可是因为他其中一个还没信的家人觉得他从他们的观念来说，他说你这个食物就是我们拜过偶像的，那你如果是基督徒你就不应该吃了。那我们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可以解释给他听啊，当然巴里是有一点撒娇，对不对？因为他撒娇，对不对？因为他就跟他那个啊家人讲，就是你到底想我吃还是不想我吃？因为他一直都知道，他就是已经跟他们讲了这个问题，不是你想我吃我就吃，你不想我吃我就不吃，那就是有一点撒娇的感觉。可是这个是一个处理的方法。那可是有一些的人给我们一些的 suggestion， 譬如说我们知道我们家里是有这样子的情况，他说我们可以做尝试去做一点的事情，就是当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回家，譬如说现在回国去探望他们的时候，我们希望尽早的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我们基督的信仰，然后我们可以主动的在不要临到那一刻才做这个事情，就是提早的可以请他们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我们祖先的一个事迹，就是我们用一个纪念的心态，我们主动的想纪念我们的祖先，可是纪念的方法就是请他们讲述一下他们生前的一个事情，他们生前的喜好啦，他们生前的怎么样啊，他们过去啊以前啊，我妈妈就常常说我婆婆走难的时候她怎么辛苦怎么样啊，辛苦来保护她。那当我们先表示我们想纪念我们的祖先，像让他们觉得我们是敬，就是我们是孝顺的，我们是纪念我们的祖先的，而不是当他要求我们去做这些的礼仪的时候我们不做我们才来跟他起冲突，就是我们正尽早的表示基督教我们是一个教导我们，圣经教导我们要孝顺，圣经教导我们可以纪念我们的啊祖先。可是就是我们尽早的我们自己有这个表示，然后我们尽量的去主动的做孝顺的事情，那甚至乎有一些的事情是我们可以主动的去做的，比如说啊，当啊你过节连晚饭的时候，我们之前我们就可以跟他说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是连饭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替大家来祝福，因为我相信的神可以给我们带来祝福，就是你在家里边为晚饭来祷告。如果有一些的人他会觉得反正你任何的你信什么神都好，你给我祝福我都会中喜欢的，所以有一些他就会给你带谢饭祝福的祷告。好，所以如果你这样子表示以后，将来你面对那个比如说他要你跪拜要去做一些的仪式的时候，你可以说我用祷告来代替，因为祷告在我们基督教里边是一个我可以用祷告我们来求神把纪念祝福我们在生的人，我们希望我们在生的人都能够相信神我们将来的程序，我们可以用这些来做一个主动反过来的一个情况，不要到最后让我们自己处于一个被挑战的情况底下才去做。那 所以他们在这边里边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尝试就是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机会，不是单单的要跟他们争吵，因为所以不要等到最后那个时刻，就是他们要你做的时候你才做，然后慢慢的告诉他，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怎么样蒙福，我们可以怎么样纪念我们的先人，变成用这个方法来试试看解开这个困难的局面。我刚才说要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我们宣教的情况，同文化的宣教，我们多是华人，华人跟华人传福音了，现在我们的 background 比较容易一点，多比以前的宣教是好了很多。可是在那个华人，我们知道像家人传福音是最困难的哈。那然后进文化的宣教，今天我们说进文化的宣教包括我们的下一代，为什么？因为他们是 ABC， 他们虽然说是跟我们来了这边，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在这边跟这边的学校的他们的平辈有一定的交往，我们这过去无论讲同性恋或是基因，我们都知道他们以后他们面对的那个文化挑战很大。那对我们来说，因为他在我们的家庭长大，我们有很多 background 是一样，可是他也同时在外边受教育，他也面对很多是美国或是这边的社会文化。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样向我们下一代来传福音？好，还有我们今天我们说跨文化宣教，华人可以借办向还没得志文来传福音，这包括谁？包括很多今天我们说阿拉伯人以色列人甚至乎一些非洲的人这样都会。对我们来说，我们同样面对，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向他们传福音，我们同样面对那个文化的挑战、语言的挑战，或是那个社会的挑战。可是一个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原来我们今天中国人比起很多外国人、欧美的人士去上那些未得之文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占了一定的优势。为什么？因为譬如说犹太人，他们在曾经受过很多欧美人的逼害，就是包括我们知道二次大战的时候那个纳粹党那些，可是中国人跟他们没有直接的迫害，所以他们愿意接受中国人传福音。可是今天我们中国人长了以后，也面对一些的就像以前我们说帝国主义侵华的时候留下的印象，今天中国人有一个不好的国际形象，就是我们很多假的东西，很多假的东西，然后我们今天也很多贸易的逆差引起的一些的继承的一个国际间的那个冲突。所以今天也有一些的人会问，你们中国人传给我们的东西会不会也是假的？那这个是我们今天会面对的。可是像最初巴勒斯跟我们讲到的，就是酷照跟炫照，就是神教我们要心里面专注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探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过人。就是我们回答不代表我们跟他们争斗所以我们是辩护，可是不是争斗。我们宣教是面对社会文化伦理的立场，很多不同的问题出现无论是我们已经提过的同性恋或是一些的基因的问题，我们将来还有很多不一样的问题我们没有在这边讲过。可是怎么样，我们首先要认定我们的神，神的创造不单是认定，当我们信主我们已经接受他，可是我们还要认定他创造整个宇宙万物的那个权柄像我们基因革命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主权，人的生命的主权在神里面，创造的主权在神里面，我们要不要忘记他认定他创造的那个主权，然后认定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恩然后认定圣经的权威所以这个故事我们必须要熟读圣经。我们知道因为 真的很多新的事物出来，我们不能够一一的在这边谈，可是我们有些准则，就是当我们面对新的一个问题出来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用这几方面来衡量，我们自己来做一个判断，我们来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怎么样去处理。好，我们今天的就停在这边。我记得我